乾隆看着傅恒那吃惊的样子，不由神秘的一笑说：哈哈，瞧你紧张的。让纪云当这个副总裁啊，不是降他的职，是朕要亲自任这个正总裁，这是一。第二嘛，六部尚书、三卿、各大学士都要兼副总裁，仍然由纪云主持办差。该要钱呢，那就是户部的差事啊，抗着不办差不征书的，知会督察院要弹劾。差事办得好坏啊，都由吏部考绩，按首相政绩记当。还有主持南北为科考、顺天府大考的学差，没有进过四库全书当值编纂的，一律不派。纪云，有这么几条功名正道颁布天下，怕他们不削尖了脑袋往你那儿钻呢。但是朕可要与你约法三章，这么一来你的权力可就大了，你可不能贪墨，要是出了这种事，朕可要重重的惩罚你。纪云一听高兴的眉开眼笑啊，急忙躬身说：哎呦，谢皇上重重之恩，这样一来那奴才的差事可着实好办喽。就连傅恒啊也得受着奴才的约束呢。主子您放心，臣是有旨可以随意吃做肉的，皇上皇后赏了宅子俸禄，此外呢还赏了一处庄园，这不愁吃不愁穿的，还要再捞钱，那我不成了钱牢了吗？乾隆傅恒都笑了。乾隆看了看怀表，已经到午时了，见傅恒和纪云都有告辞的意思，便笑着说：嗨，朕还不忙呢，你们忙什么？今儿个得把那些个要紧的事儿理出个头绪来，你们就留下陪朕共进午膳吧。说着冲外边喊了一声：王八尺，叫小厨房预备，就三个人，宁可少一点但要好一点。这王尺答应一声出去了，乾隆便笑着把王尺改名的事儿说了。傅恒纪云一听都忍不住笑了。傅恒见乾隆的情绪好了，急忙趁机说：主子，张廷玉是使了几辈子的人了，如今他是有点老糊涂了，皇上仁德通天，奴才劝皇上念他是三朝元老是吗？哼，他张廷玉啊是掌权掌的年头太多了，竟然忘了自己的身份和地步，他心里总是想着圣祖先帝待他如何如何的好，把朕看成是他扶持起来的，给他多少恩典也对不住他，所以才要和朕拗劲儿。就是这个心，那就有罪。汪尤敦呢，又是另一种心思，他进了军机处倒是一心一意想把差事办好，想要当个张廷玉第二，这就生了兔死狐悲的念头，要成全张廷玉做个完人。于是呢就把朕私底下说的话都告诉了张廷玉，这才有张廷玉亲自进来谢罪的事儿。有这一条，他汪尤敦就算是为臣不忠，他必须要退出军机处当散职大臣。至于张廷玉嘛，唉，朕是又可怜又憎恨啊，盼着他能保住晚节，给后世大臣做个榜样。但是像他如今这样，朕要是一味的容让，那后世子孙要是出个软弱的，把握不好，就会出刚愎自用之臣、飞扬跋扈之臣，弄不好还会出曹操那样的奸雄。他张廷玉一个人的荣辱事小，江山社稷才更为重要。 所以朕思量再三，他越是拗劲儿，朕就越要服侍他一下。君臣大体乱了章法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傅恒和纪云这才明白汪尤敦获罪的缘由，仔细琢磨乾隆的话，真的是深谋远虑。但是反过来再想想自己，如今身处高位，俗话说高处不胜寒，伴君如伴虎啊，不免又有点不寒而栗。乾隆却没有注意到两个人的心思，见午膳已经在正殿摆好了，便笑着说：哈哈，傅大军机，纪大学士，朕要赏你们陪着用膳，用过膳之后啊，还得接着议事，所以你们尽管放开吃，不要拿捏拘束。纪云见乾隆下炕，小心翼翼的在后边跟着。主子，臣知道皇上每天中午呢都要歇息片刻的，还不如我们先退出去，等皇上起驾再传进来议事也不迟啊。
不，今天例外。
乾隆一边说一边坐了正中，吩咐他们两个人陪坐在两侧，又说：
哎，有件事儿先跟你们吹吹风，你们对外边先不要说，朕过两天要出京走走。
傅恒刚刚举起筷子，一听这话吃惊的停住了。哟，皇上，奴才知道您是最怕热的，怎么这么大热的天儿，您还要出去啊？奴才以为您还是在宫里的好，天太热，真要出去的话呢，等天凉快了再说，那也不迟啊。
记得那年和李卫陪您去河南，冰雹砸，雨水淋，让皇上大病了一场，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呢。
乾隆苦笑了一下，夹起了一片笋瓜拌在老米饭里吃了，叹了口气：
哎，朕一定得去啊，立志和宫都得看看，听和看那是不一样的，朕也是出于无奈啊。
两个人没再说话，只是默默的小心进餐。按下他们这边的事儿，翻回头来再交代赵慧。这卜信带着赵慧来到御神庙，也就是养蜂夹道的御神庙传了旨意。本来想着传完了旨意那就算交代了差事啊，但是没想到管御神庙的典御史说：
公公，您是带着旨意来的，我不能不遵，但是这里已经是人满为患了，天地元皇四个号子房，本来呢这皇字号啊还有几间空房子，可是昨天又从山西押来了一群犯官，这房子都占满了，您看怎么好呢？
卜信一听这脸就拉长了，不冷不热的说：
哟，这话该我问你才对呀，怎么反倒问我呢？我是只管传旨，别的咱管不着。
那典御史也是个老油条了，一见卜信木着脸儿，知道怎么回事，赶紧塞过来二两银子陪着笑说：
哎呦公公，哎，这点茶钱呢，哎，您收下，这件事上头有限命，说再押来犯人都先押到顺天府南监，那里呢设了专号，先居在那儿，回头请示了刘大人再做处置，您看如何呀？
卜信仍然木着脸，也不去接那银子。
啊，旨意里说呢让我交给刘统勋处置，那你去请示吧，我就在这儿坐着等着。
典御史满脸堆笑又说：
哈哈，公公，这燕御司的堂官刚刚过来，说刘中堂呢去了保定查案，后天才能回来呢。
刘中堂的少公子现在通州，预备去德州，也在等着他家老爷子呢。不然，凡您再去请旨，我们照办。赵慧明明知道他是想勒索自己，一来他自顾身份，二来呢也的确是身无分文，便不耐烦地说：嗨，这是他们屁大点的事儿，啰嗦个什么呢？压哪儿不一样啊？走吧，那就带我到顺天府。
卜信不阴不阳地瞟了典狱使一眼：人呢，那我已经交给你了啊，我的差事就算完了，至于压哪儿嘛，您就瞧着办吧。说完转身扬长而去，典狱使在后边跟着卜信，把他送到门外，回来笑嘻嘻地对赵慧说：哈哈，那就先委屈大人您啦。哎，小人绝无得罪您的意思，我们也知道这地方关的那都是大官，将来一道旨意放出去，抬抬脚也比我们的头高。这么着，您呢就先过去，等刘大人回来，我们请示了他，就立即接您回来。您看。见赵慧点了点头，接着便按照惯例问了赵慧的年龄、职位和犯案的由头，写了一张字条送去陶匠一名，赵慧者暂行拘押，然后派了两名衙役押着赵慧就去了绳匠胡同北边的顺天府大牢。这顺天府的典狱使见了字条，却不像御神庙的人那么客气，照例登记了年龄、籍贯、姓名、案由，一脸公事公办的神气，板着脸对狱卒说：胡富贵，把他先押到你那六号中间的那单间，他是朝廷缉拿的要紧逃将，小心伺候着，给他换上囚衣。赵慧被那个叫胡富贵的和两个狱卒连推带搡的塞进了一个号子里，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牢门。这牢房里的光线特别暗，赵慧刚从外边进来，过了好一会儿才适应了里面的光线。借着顶窗的亮光，赵慧开始打量这座牢房。这是一座一通七间的大瓦房，根基都是用清一色的大青石条砌成的，上面的墙呢是砖立柱加土坯，两头山墙开门，中间是一条通道，这通道的南北两侧用木栅栏隔成大小不等的号子间，各个号子间之间也是用大腿般粗细的木头分界，这两头山墙看守门上都有一块匾额，一头写着慈，一头写着碑。赵慧进来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地方特别臭，仔细一看，哎呦，原来栅栏门口啊放着一只马桶，再往其他几个号子间看看，门口也都放着大小不一的马桶，散发着浓重的骚臭味，再加上犯人身上的油汗味、脚臭味、商号身上的血腥味，这几种味道混合在一起，熏得人喘不过气来。赵慧先看了看西边的这个号子，里边只有两个犯人，都趴在草铺上一动不动，看那样子好像都昏过去了，屁股和脊背上的血把衣服都粘在身上了，两个人的腿都肿得碗口那么粗细，其中的一个脚肿得像个馒头似的，还掉了一个大脚趾，看样子是刚刚受过重刑，好多的苍蝇围在他们身边嗡嗡叫着。赵慧不仅觉得一阵恶心，急忙用手捂住鼻子，又转身看东边的耗子。这是一个大耗子间，里边东倒西歪，或躺或坐，大约有十好几个人呢，满地都是乱草，狼藉不堪。这耗子正中靠墙的一个铺位，坐着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大汉，脚上戴着镣铐，
用一根筷子穿了一串棒子面饼子，旁若无人的吃着。其他的人都眼巴巴的看着他，时不时的咽着口水。那大汉一口气吃了两个饽饽，伸了个懒腰，看了看众人，没好气的说：“他妈的，都他妈跟死了老子娘似的，哭丧着脸干什么？都他妈给老子坐直喽！谁要是惹我韦爷不高兴，哼，有他好受的！”赵慧这才知道，原来这犯人也分三六九等啊！看来这个所谓的韦爷，就是这东边号子里的首脑了。他看见一个老汉背靠着自己这边的栅栏坐着，就走过去隔着栅栏拍了拍老汉的肩膀，谁知道那老汉正在打盹呢，被他这么一拍呀，吓了一跳，金铃铃打了个寒颤，四下看了看，这才发现身后隔壁号子里的赵慧。老人用惊恐的目光打量着赵慧，啊，我招惹您了吗？赵慧急忙摆了摆手，不，我是想问问，我西边那两个犯人犯的什么事啊？怎么打成那样了？老人这才放下心来，压低了声音说：“嗨，我也是昨天才进来的，听人说他们是从山西押来的，好像是那什么教……对了，哎，是白莲教匪，说是能撒豆成兵，会腾云驾雾的。哎呦喂，过了三堂了，可就是死不招认。”赵慧扑哧一笑：“嘿，既然是能腾云驾雾，怎么会被人拿住呢？哎，老人家，你犯的什么事啊？”“哎，别提了，今年呐，年景不好，我交不起租子，少东家就带着家人来扒房子抢人。”刚说到这儿，就听见一个人高声呵斥一声：“何刚进！”这老汉闻听吓得浑身一颤，回头一看，不是狱卒，而是那个韦爷一摇一晃的过来了，一双阴森森的眼睛盯着老汉。老汉不由自主的往后靠紧了栅栏，双手撑地，怯生生的说：“我又怎么了？”那韦爷冷笑一声：“看来昨天的开门规矩你他妈还没弄懂啊。”韦爷说着，把吃剩的棒子面窝窝给身边的一个犯人扔过去了：“沈三儿，给这剩下的饼子，韦爷赏你吃了。”回过头来用充满敌意的目光看了看赵慧，又对何庚金说：“老家伙，我告诉你，这里是班房，不是你家，想和谁说话就和谁说话。”赵慧狠狠地瞪着这个韦爷，本来就苍白的面孔显得更加阴沉了。这韦爷不怀好意地笑了笑：“看什么看？瞧你他妈的这双贼眼吧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盯着老子看，怎么着？难道说是想吃饼子？”赵慧狠狠地白了他一眼：“哼，我是看你这副贼相恶霸相，都是一样的落难人，你凭什么随便欺负人？”“嘿呦，呵呵，说得好，哼，看样子是读过几天书的人呐。我告诉你，在这大号子里没有不知道我韦天鹏的，老子三进三出就是这里的地狱乾隆，你他妈最好还是小心着点好，老子最恨的就是你们这些读书人。等着吧，小子，后晌放风，一准教会你开门规矩。”赵慧早已是勃然大怒，咬着牙说：“你少跟我来这套， 我也告诉你，像你这样的无赖老子杀的多了，你就等着瞧吧。
这个韦爷不再理赵慧，冷笑一声，转身回到了他的所谓御座上，一拍大腿，这大号里的所有犯人都长跪在地。那个叫申三儿的正吃饼子呢，听见这一声，急忙把饼子扔了，嘴里含糊不清的高喊一声：
我韦爷升堂喽，待人犯何更金。
这韦爷一声令下，立即过来两个犯人，不由分说上前就把何更金拖到韦爷面前了，给他按倒在地。那韦爷装模作样的眯起眼睛：
照规矩回话，下跪何人，姓名年龄，何方人士？
何更金战战兢兢的，真的像公堂对簿一样，磕了个头说：
韦爷，昨天过堂您不是已经都问过了吗？
少废话，问你什么答什么，速速招来。
是，小的何更金，现年53岁，直隶通州人。
所犯何罪？
几个衙役也煞有介事的连呼堂威：
招，快快招来。
这何更金无可奈何的咽了口唾沫：
好好好，我说就是了。3年前我欠了东家姚贵盛4斗租子加3的利，如今本息一共是4担1斗2升米，再加上本年的租子，算下来10担多了。今年大旱，本年的租子都交不起呀。我去和东家求情，可是那姚贵盛他不准，愣带着人来把我家的房子卖脸条，还要抢我的女儿去抵债。我因为护着女儿失手打折了少东家一条腿，就说我是以奴欺主，定的是斩监后的罪。怎么处置我都认了，反正他们不能抢走我的女儿。
那韦爷奸笑一声又说：
哈哈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你说说他们是怎么个抢法啊，从实招来。
何更金翻着眼睛看了韦天鹏一眼，强压心头的怒火，没好气的说：
抢就抢了呗，拉拉扯扯不成模样，我这才抄起扁担动了手的。
这犯人们乱哄哄的瞎吵吵：
嗨，怎么个拉扯法啊？衣裳撕破了没有啊？啊？哎呦呦，我说你呀，也真够笨的，一扁担下去，怎么没叫他成个太监呢？啊？
赵慧听他们越说越不像话，双手紧紧地抓住栅栏，恨不得过去狠狠教训一下这些个无赖。就在这时，听见牢门咣当一声响，进了一个狱卒，后边还跟着个姑娘。何更金眼睛一亮，扑到栅栏边高喊一声：
云丫头。
犯人们这才知道来的正是何更金的女儿，他是来给爹爹送些换洗衣服和吃的。犯人们不怀好意地盯着姑娘，又是一阵鼓噪：
嗨，快看喽，嘿，这小妞长得还真他妈水灵。
哦，怪不得呢，怪不得少东家要抢呢，还坏了我呀，还早就抢到手了。
嘿，比我弄的那婊子他们强多了。
嘿，快瞧，嘿，这是送吃的来了。嗨，来，有福同享喽。一片污言秽语，赵慧再也忍不住了，冲着那个狱卒大喊一声：
胡富贵，我是赵慧，我问你，
这里的事儿你管还是不管？